公平大侠江存厚留下的遗嘱，然后眼泪淌下来了，再想说话说不了了，还没到掌灯的时候就绝气身亡。12岁的孩子江兆慧趴在爹爹身上放声痛哭，金龙镖局的伙计也哭了，就因为江大侠的素质为人太好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他这一死，不仅大家同情他的遭遇，而且主要想他这个人太可惜了，世界上少了个好人。书说简短，在大家帮忙之下买了好棺椁给江存厚成殓了，出丧发病宅吉日送回原籍故土。江兆慧头顶麻冠，身披重孝，打着引魂幡把爹的灵柩送回原籍，然后把父母合葬，守孝21天，又返回海州，按照他爹的遗嘱把叔叔大爷们都请来商量关门的事儿。如今群龙无首，想接着干也干不了了，只好把金龙镖局的匾摘下来封了门，房子卖给别人，所剩下的钱江兆慧留下一大部分，余者给大家均摊匀散。大伙都说，兆慧啊，你爹死得太冤了，就因为他太忠厚了，忠厚的有点发傻，出其不意被彭掏粪踹了他一脚啊，等到致命之处把他给踹死。你爹说的话你别忘了，你可要找高人去学能耐，学好了功夫给你爹报仇啊，不然你爹在九泉之下也闭不上眼睛。是，我牢记在心就是了。人们散去之后，江兆慧回到家又在家待了些日子，一想我书不念了，弃文就武啊，拜师傅去。其实啊，说容易做着难。您看咱们说这么多的剑侠，哎呀，这剑侠都碰腿肚子大概有的是吧，但是中国之大呀，那么多的人口要比较起来那显得也太少。所以江兆慧想要找一位名师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他历尽艰辛呢，最后经朋友的介绍到了南海老龙山云光寺，拜宝镜长老为师，总算找着正头降主。宝镜长老是谁？就是海外金角岛最著名的大和尚，万年古佛的亲师弟，那身份是相当高了。因为同情江兆慧的遭遇，这才破了格收他为徒。江兆慧能拜这么个老师，真是想不到的。老师真教，学生真学，两颗心拧在一块儿了。8载的光阴，江兆慧长大成人，学会了满身的绝艺。这一天，宝镜长老把他叫到面前：“孩子，你20岁出头了，不能再学了，你应当出去闯荡闯荡，然后回来再学，也不为迟晚。”我这里赠送你一件纪念品，什么呢？送他一口红毛宝刀。 这把刀是吹毛利刃，雪铁如泥，乃是宝镜长老镇寺之宝。江兆慧接过刀去给师傅磕了头，掉着眼泪离开了老龙山云光寺，先回家看望亲戚朋友，买的烧纸到坟地给父母磕了头，一边哭一边心里说，父亲娘儿回来了，如今我学会了武艺了，我现在就给您了报仇，愿父母在天之灵便散保佑孩儿，助我一臂之力。有这么一天，他挎着红毛宝刀进了海州了。您说他离开这块的时候12岁了，也不小了，在童年的时候印象都是比较深的，每趟街每条胡同他都记得。等信步来到金龙镖局的旧址，他一看还是镖局，但是这是赵记镖局，跟他们家毫无关系，出来进去的人他也不认识。他站在门前心中很不是滋味，哎，好端端一做买卖叫人家搅黄了。想到这儿，他把牙齿咬得咯咯山响，一抹身赶奔秦龙镖局。结果到这儿一看呢，不是镖局，变了鞋铺了。赵贵一想，我把道走错了，往左右看看，没错，是这儿。看对面有个小茶摊，他连喝茶再跟卖茶的人打听，老伯，我跟您借问一声。哦，小伙子，什么事说吧。我对面这鞋铺什么时候开的张？哎呦，有年头了，能有7年，快8年了。哦，我记得以前这不是个镖局吗？叫什么秦龙镖局？啊，对对对。哎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呢，8年前金龙镖局、秦龙镖局发生不睦，还动了58钞了。听说有一位叫彭大侠的，叫彭桃粪吧，可能把那位江大侠给劈伤了，江大侠受伤太重，就这么死了。死了呢，镖局子也就黄了。听说江大侠还留下个儿子，叫什么名我记不住了，回了原籍了。可过了不到2月，这秦龙镖局也关了账了，把这买卖兑出去，就变成了鞋铺了。为什么呢？老人家，他买卖不挺好吗？为什么要关账呢？那细情咱就不知道了，不过听谣传嘛，彭大侠觉着有点不够人，可能他做了点什么亏心事，大家都不赞成他，他在这儿也立不住脚了，就这样一赌气子把买卖关了账了。哦，那么老伯，这姓彭的现在在什么地方您知道吗？听说回了原籍了。他家还有什么人？哎，别提了，买卖关了账之后，两口子老拌嘴，听说他老伴儿在出事后不到半年就死了，给他扔下一个姑娘，这姑娘不叫什么花来的，我记不清了。小侠客江兆慧把这笔可就摸来了。哦，他没儿子，有个丫头片子，回了原籍了。你跑到哪儿去，我得把你救住啊。上天赶到凌霄殿，入地追到鬼门关，不给我爹报仇是没个完。把茶资付了，他在海州连住也没住， 就直接赶奔彭涛奋的原境。那位说他知道，知道，都是打听的。离着海州150里地有个彭家屯，他就住在那儿。路上无话，这天到了，结果一打听啊，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回。什么原因呢？彭涛奋领着女儿压根就没回原籍，上哪去了不知道，打听谁谁也不清楚。哎呦，这下可把江兆慧急坏了，心说小子你做了亏心事，你跑了，跑哪去了？这么大的国家我上哪里去找？真好比海底寻针一样啊！我什么也不干，我非把你抠出来不可。就这样，江兆慧遍走大江南北黄河两岸，从城市到乡村他就划了开了，那上哪儿找去？白费了2年劲，是一无所获，连个影子也没打听出来。结果一气之下病倒在店房。他闹病的这个地方正好是武昌府，在武昌府郊外有个不起眼的小店，他在店房病倒了。要不说嘛，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，他全部的财产都在个包里包着。他这一闹病发高烧，迷迷糊糊的，这包还叫人给偷下来。这出门在外俩眼一抹黑呀，没钱能行吗？那钱就是血脉。他再着急再生气，病情加剧。一开始他扶着地还勉强能够转动转动，后来干脆卧床不起，曾经有5-6天没人理他。后来掌柜的跟伙计着了急了，我这怎么办呢？我这位客人要死在店里不麻烦了吗？就这样来了一大帮，闯进江兆慧的房子。这掌柜的堵着鼻子瞪着眼睛看了看，哎，可爷可爷，我宁可不对，你这样死的我们店里的谁负责呀？啊，咬着点牙坚持点，赶紧走吧啊！江兆慧啊，能走用他废话，听见没听见了？但是动不了地方，光冲这个掌柜的点头，意思是说你再高个手，我身体啊，等缓一缓，我一定想法给你的垫饭钱，我再走也不迟。咱这话说不出来呀。掌柜的说了很多难听的话，走了。日头往西一转，领着伙计又来催逼，又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。到掌灯之后，掌柜的领人又来了，开开门一看，哎，傻了。什么原因？一看这位客人江兆慧死了。
要了命了，一摸手脚都凉了，什么时候死的不知道。
怕什么来什么，这怎么办？有伙计给出主意，快快趁着天黑用门板把他抬出去，找地方一扔就得了。有人说那不行啊，那么干可就了不得了，叫官面知道就得摊人命官司，最好这么办，咱们应当报官，请求官府给断，咱们就搭俩钱儿，也不能干那种事儿。还有人说那多倒霉，情不领义不搭的，没事往里头扔钱，咱犯得上吗？可这家伙没名没姓的，也不知道从哪儿蹦来的，就把他扔了也不会有人找啊，只要咱们做的严密，官府怎么能知道呢？哎，说什么的都有。可这会儿他们把这江兆慧
从床上抬起来了，想扔还没等扔的时候，从外边进了个小伙，这小伙也是住店的，晚上睡不着觉，一看这灯光晃动，人声嘈杂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小伙来溜达来了，站在人群的后边听了个闷针。小伙一瞪眼，你们谁是掌柜的？哎，我就是。怎么回事？哎喂，客爷，他那时候我们倒霉不？您看看这位死了。怎么死的？病死的呗。咱们这病了一个多月了，你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，你说这死了我们不倒霉吗？所以别说了，我全听见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可不准做不仁之事。如果把这个人扔到外头，狼拉狗咬，你们可就缺了损德了。官府追究起来，你们就得打人命官司。那您说怎么办？把他抬到床上，找郎中给看看，看不了了，都凉了。我也会点医道，我先看看。哎，那感情好，你要能有起死回生的能力，我们可就省了事了。就这样把江兆辉又抬到床上，这小伙让他们打了一盆水，净过手之后坐到床边，先翻开江兆辉的眼皮看看，把牙关撬开再看看，仔细的给摸了摸脉，一看这人呢没死的，还有救。让掌柜的取了文房四宝，刷刷点点开了个药方，让他们到武昌府去抓药，花多少钱，甚至跑道钱我给。你看有这么个人就好办事儿。简短接说，把药抓来，全都煎好了，这小伙亲自给江兆辉灌下去。要说是仙丹妙药那叫过分，但是人这小伙医道很高啊，叫对症下药，这一副药入了肚，江兆辉的命就保住了，身体由凉转温，由温转热，才恢复了正常。掌柜的一看，直念弥陀佛，我这位公子，您可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，等这位要是好了之后，一定忘不了您的大恩，您可积了德了，也给我们解了围了，我们谢谢您。他在这住的店钱饭钱我们是分文不取了。这公子点点头，一共他在这扶持江兆辉将近一个月，赵慧这才康复。等身体恢复好了，江兆慧趴在地下给这人磕头，恩公啊，我真没想到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人，我这条命是您给我的，让我怎么报答呢？这人也乐了，请起请起，朋友，天下人管天下事，这算不了什么。你是哪儿的人呢？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呢？为什么穷困潦倒落到这种地步？哎，别提了。江兆辉也没隐瞒，但是也没详细说，因为跟这人说那么详细没什么用，就说父母不在了，我呢出外打算做点买卖，另外访个朋友，结果把道路走错了，一病不起，偏赶这时候把钱还都丢了，一着急病情加重，因此好像把这条命扔了，他就这么说的。这个人点头，后来江兆辉就问恩公啊，您贵姓啊？免贵，我姓吴。哦，您台谱怎么称？我叫吴双月。哦，吴恩公，
你说将来我得怎么报答你？不用怎么报答，谈不着这个。这么办吧，我看你人还是不错的，你要真想报答我，咱俩冲北磕头，你可愿意？
哎呦，那我可求之不得。
来吧，你看那年头多有意思，两个人要讲究好就得磕头。在这店房里头准备的纸马相克，两个人冲北磕了头了。一报岁数，江兆慧长这姓吴的两岁，所以为兄；吴双月小两岁，为弟。哎呦，打磕完头之后，弟兄二人比以前更亲热了。睡觉的时候，个人在个人的房间，白天就在一起聚会。吴双月就发现了江兆慧那把红毛宝刀。大哥，您还会练武吧？
不不，我哪会？
不对，从这口刀来说，你的武艺还不一般呢，是不是一口宝家伙？贤弟啊，你看看是什么刀吧。等把刀递过去，吴双月拿过来，崩黄宝刀出鞘，屋里就打了一道厉闪。哎呀，好刀好刀，这乃是吴家之宝。一看上头有篆字，认出来了，红毛。大哥，你这可是一把红毛宝刀，不知何人所赠？
我师父给我的。
贵恩师他是何人？
嗨，南海老龙山云光寺的宝镜长老，他就是我师父。
啊，你是宝镜长老的得意门徒？
还谈不到得意，反跟人家学过几天。
不，要不得意，他怎么岂肯把这么贵重的宝刀给你呢？我听说那宝镜长老那是海外了不起的剑客，是万年古佛的亲师弟呀。你能拜他为师，你可真了不起呀，我都替你高兴。
哎，兄弟，
听你说话这意思，你也懂武术。
哎，我也是一知半解。
兄弟，这么办行不行？没事，咱们两个人探讨探讨武学，还能开心解闷。一旦我体力彻底恢复了，咱哥俩可就要分手了。我真有点舍不得，临走之前留点纪念吧，怎么样？
行啊。
结果俩人这一探讨武术，都吃了一惊。江兆慧没想到结拜的这位蒙弟，这功夫比自己有过而无不及，身手可真够快的。结果这一谈论武术啊，还分不开了。吴双月说，这么办吧，蒙兄啊，你到我家溜达溜达吧，你也没地方去。如果你不愿意走的话，一辈子住到我家我都没说的。如果愿意走，等咱们哥俩处个不得理了，你再走也不晚。
嘿嘿，不知道兄弟家还有什么人？
我还有爹，你也见见我爹，他也是好武术，见着他，他指定喜欢你。可是江兆慧呢，也没地方去，确实跟吴双月处得太近，也舍不得分开，因此点头答应了，把电饭账算了。哥俩起身赶奔吴双月的家。闹了半天，这老吴家住到武昌府城门外大北边的北边一个山沟里头，这地方还真难找。进了山沟，好不容易到了老吴家，砸开门进去，还有几个伙计。伙计们一看乐了，哎呀，您回来了啊，回来了。我爹呢？哎呀，老员外最近身体不爽，还惦念您的事儿，您怎么一去不回头啊？因此员外爷一着急病倒了。
啊，病了？
多少日子了，病的还不轻呢，大概躺下能有半月了。
偏偏让我们四外打探公子的消息，可把您盼回来了，也是糟糕不糟糕。你们先认识认识啊，这是我新交的朋友，也是我的盟兄，他姓江啊，叫江兆慧。往后不准慢待，是是是，江公子里边请。先给江兆慧安排了住处。哎呀，江兆慧一看呢，他这家不错呀，这座大院套可能有好几层院子，不过呢人不多，稀稀楞楞就那么五六口人，看这意思多数还都是仆人。等到吃完饭的时候，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。什么奇怪的事？江兆慧一看呢，他那结拜的盟弟从外边来了，而且换了装束了，乃是个女子啊，不是男的，黑惨惨的面皮，宽脑门，尖下壳，身段苗条，举止文雅，跟那吴双月整个换成俩人。哎呀，江兆辉一想，莫非我在梦中不成？自己掐大腿一下还挺疼，不是做梦，是真的。你姑娘冲着他嫣然一笑，蒙兄啊，你觉着奇怪吗？我可不是狐狸精，我也不是蟒仙，我是个普普通通的人，因为我闯荡江湖，身着女装，诸多不便，因此这才女扮男装。可能咱们两个人也许是有缘分，怎么单单在殿中相遇呢？
是这么回事。哎呀，我多有失礼之处，死罪死罪。要
蒙兄啊，您千万别说这话，因为您不知道我是个女的。我到了内宅，把咱们两个人磕头的经过跟我爹说了，我爹骂了我一顿，说我荒唐。后来他又觉着练武的家庭不拘小节，只当是一个笑话，因此也没宅怪我。我爹说我这一回来他精神多了，今天晚上打算请客，还想见见你，因此我特来请师兄跟着我看看我爹。
哎，好吧。
说完了之后，两个人收拾东西转身进内宅，等把门开开，这女子用手往上一指，师兄看，那就是我爹。江兆慧不看还罢了，抬头一看，哎呦，正是寻找的仇人。